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道灯下黑之狼业歌》节目。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大圣僧团，主要谈的内容是关于2020年7月14日狼业随笔56，名为萧平石导师力不从军违反佛教僧团的六合敬大原则，这是一个问句。狼耶格在这篇贴文中举四分律界定和合僧的定义，说和合者同一结魔，同一说戒，僧者四比丘若五若十乃至无数。依此所说和合之意，狼耶格认为平时导师未熟读经论，不了解和合僧的定义而自封僧团。我们来看是否只能是比丘或比丘尼共住才叫做和合僧。佛在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僧团，在这个僧团里面，除了示现出家相的比丘及比丘尼二众外，也有身现在家相的菩萨众。当时整个僧团是依着佛制定的戒律共同结摩布萨等，以及行六合敬法，所以僧团中有比丘相及菩萨相两种僧宝。如果以修正功德来看，则有又有菩萨僧、声闻僧与凡夫僧的区别，如佛在《大圣本僧心地观经》卷二这样开示：善男子，是出世间有三种僧，一菩萨僧，二声闻僧，三凡夫僧。文殊师利及弥勒等是菩萨僧，如舍利佛、目犍连等是声闻僧。若有成就别解脱戒，真善凡夫，乃至具足一切正见，能广为他演说开示众圣道法，利乐众生，名凡夫僧。这是在说是出世间法中有三种僧，其中文殊师利菩萨及弥勒菩萨归属于菩萨僧。因为文殊菩萨乃七佛之师，是欢喜藏摩尼宝七佛导驾此行，示现的是妙觉菩萨的身相。弥勒菩萨在佛世时示现比丘身相，但是佛受记弥勒菩萨将是未来赐于释迦如来的贤劫第五尊佛。当世虽示现比丘相，舍受后则会上升兜率陀天，现在是兜率陀天的天主，等待因缘成熟时下生人间成佛。可知弥勒菩萨当时至少也是在等觉菩萨位，所以文殊菩萨及弥勒菩萨是属于在大圣法中有所实证的菩萨僧代表，而舍利佛、目犍连等当时虽先示现修学外道法，之后跟随释迦如来修学声闻解脱道法，因此示现声闻身相，而归属于声闻僧。这两类是属于在三圣菩提上有证果的僧宝。另外还有一类凡夫僧，则是尚未证得三圣菩提的出家众。他们之所以可以称为僧宝，是因为成就别解脱戒，是真善的凡夫僧，或者只要是具足一切正见，而能够广为别人演说开示种种圣道法，利益众生的出家众，都属于这一类的凡夫僧。从佛世整个僧团来看，既然有菩萨与僧闻两种所修与所证之法，而能够同时适用于菩萨与僧闻的戒律，当属菩萨戒，所以当时的僧团一定也是以菩萨戒为证解脱戒。而僧闻众因为身现出家相，为维持僧团纪律，也要依止僧闻律而行，这也是他们当时的别解脱戒。所以大圣法中一个和合的僧团，除了出家二众外，菩萨众也是少不了的。那么狼耶格质疑正觉同修会不是僧团，认为只有出家众共住的团体才算僧团，显然是过于狭隘了。由以上说明，依佛对僧宝的定义来看，大圣菩萨僧团与一般只有出家众的寺院不一样，除了出家众常住寺院或精舍外，也有示现在家相的常住， 则不一定一直居住在寺院或净舍中，所以大乘法的和合僧不宜单以出家众的共住来界定，应该以同修大乘法、同行菩萨道来界定。如果身陷出家相，却不以大乘法为依止修行，就只能算是声闻僧，不是菩萨僧。而声闻僧与菩萨的心态与作意是不一样的。如《大方广宝切经》卷二就有一段有关文殊师利菩萨于下安居时，没有在僧团中，不论是在如来面前或僧众中，或者用斋时，乃至说戒日、僧行次等，都没有看见文殊菩萨的人。当下安居三个月结束要自知时，才回到僧团中。那时候迦摄尊者就问文殊菩萨说，向住安居这三个月你都在哪里？文殊菩萨回答说，我住在这个舍卫大臣波斯匿王后宫一个月，又一个月住在童子学堂，最后一个月住在诸多淫女的家中。迦摄尊者听到这样的回答后，心里很不高兴，而这样想，我为什么将要与这种不清净的人而做自知？于是迦摄尊者就出到法堂外，拿起剑锤就要敲打起来，想要驱禀出文殊师利菩萨。一般来说，僧团中几大剑锤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让大众知道。那时候世尊就跟文殊师利菩萨说，你去看看这个大迦摄如今是为了什么缘故打剑锤呢？文殊菩萨就向如来禀佛说，世尊，我已见过大迦摄，他是想要将我驱禀出去。如来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你现在可以显现你自在神力的神通境界，让那个大迦摄的声闻心境可以得清净，不要对你生起不清净心。于是文殊菩萨就进入名为现一切佛土的三昧中，显现十方各方犹如恒河沙那么多佛世界，其中都有摩诃迦摄头陀第一都在打剑锤。这时候如来就问大迦摄说，大迦摄，你如今为何缘故即打剑锤？大迦摄回答说，世尊，文殊师利自己说，结下安居三个月中，住在如上所说的三个地方。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知道，声闻出家众是很注重身口行是否符合戒律，是否有违反声闻律。所以大迦摄认为，在结下安居这么重要的期间内，应该待在净舍内好好用功才是。没想到文殊菩萨竟然跑到外面去，甚至还到淫女家中，这是违背声闻戒律的行为，当然要将他驱禀出僧团。可是真正的结果是，文殊菩萨在波斯匿王宫中度了500位女众，不退于无上正等正觉，也让500淫女及500童子可以不退转于无上正道，还以声闻法调伏了百千众生，又让无量众生得生天上。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三个月中不是虚耗光阴，而是说法利益了这么多人。菩萨与声闻的作意不一样，声闻众要维持表象上的身口行符合戒律，对利益众生的事就放在其次。而菩萨是以众生道业及佛法的弘传为重，即使要触犯小小戒，也不会放弃利益众生的机会。因为在结下安居三个月中，波斯匿王后宫女众及淫女等人是没机会到净舍来听佛说法的，与其让他们单立于享乐，不如去为他们说法获得法益。如此做对文殊菩萨而言，不在净舍中结下安居又有什么过失呢？再来说菩萨这件事，在梵网经卷二说，菩萨日心学菩萨，半月半月菩萨诵十众48清戒时，于诸佛菩萨形象前，一人菩萨即一人诵，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亦一人诵， 送者高坐，听者下坐。经中说，心学菩萨应该每半个月布萨一次，要诵十众戒及48清戒，而且要具威仪。多人布萨时，要有僧团的样子，由一个人上座诵戒，其余大众则坐在下面听戒。菩萨戒是不论身相、身份、贵贱都可以受戒，所以应该要诵布萨诵戒的戒子。当然就不只是出家二众才要诵，或者才可以诵。同修会为顾及会内大部分受戒学员是在家众，无法每半个月集合一起诵戒，因此权宜施舍两个月布萨一次。于佛所赐半月半月布萨诵戒的精神来看，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布萨诵戒的目的在于让大众可以检查，在上次诵戒后到目前为止这段期间内有无犯戒，若有则可以借布萨诵戒而如法忏悔清净，若无则可以经由诵戒加深对戒法的印象，减少不慎误犯的情势，让戒体更清净坚固。戒经中讲的是心学菩萨要半月半月布萨，反之若为九学菩萨，当可不受此限。什么是心学九学菩萨？维摩诘所说经卷三如是说：弥勒当知，菩萨有恶相，何谓为恶？一者好于杂聚闻事之事，二者不畏生意，如实能怒。若好杂聚闻事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着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已心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行。心学菩萨喜好在杂聚文辞上做修饰，而不乐于如实修行的法聚。九修道行也就是九学菩萨，对于方广圣妙经典心中没有恐怖与畏惧，能深入法义加以实证，而且能受持读诵如说而实修履行。以平时导师对戒经的圣解来看，显非心学菩萨所能了知。另外以导师已经发起初禅以上正量，已经可以离欲界财色名食睡等五欲的贪爱，必定不会像一般人受了戒而常常或偶尔会因为贪爱五欲而犯了戒。于身口意业已得清净，是否需参与布萨，也如同文殊菩萨一样，是可以不必拘泥于布萨诵戒的表象了。未免有人误解，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讲并不是说导师和文殊菩萨的正量一样，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所以琅耶阁的质疑，平时导师既然认为同修会是一个僧团，那么也应该与一般学员一样一起参与布萨。经由以上说明，大家可以明白这是琅耶阁错估平时导师的正量与心性了。导师很清楚菩萨戒的开遮持办，也清楚施舍这些戒条的道理，又已经可以离开欲界贪爱了，是可以不必像一般同修一样再借由诵戒来提醒自己不要误办。所以琅耶阁质疑平时导师没有和同修们一起参与诵戒是违犯菩萨戒，这个质疑是没道理的。又琅耶阁在帖文中罗列出种种事项，认为同修会没有遵守六合敬。六合敬主要是僧团内共住时的规范，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生活背景、习性等等各不相同，为了让僧团成员可以专心道业，不要在人我是非及生活琐事上费心，所以规范大众在身口意及戒戒律上应和和共住，守持六合敬的规矩。不论琅耶阁所说的那些事项如何，我们要明白的是，在同修会内也是与一般的僧团一样，集聚了各种不同心性的学员，在还没有修到离欲的程度时， 或者还未离二圣一生性时，要求同修会内完全没有人我是非，似乎是有点诚意过高。平时导师从来都没有这样自我标榜，说同修会都没有任何是非，也一再强调只有僧团内所有的同修都修到三果了，才不会有种种事项产生。如导师在《维摩诘经讲记》第三集266页讲述关于我所的法义时说，我见断了不一定能断我所。你不能要求一个出国人说，你既然断了我见，就应该永远离开贪嗔痴了，不可能。因为出国人还没有到二三果，出国只断我见，断三福劫，名为见地。他对解脱道的见地有了，知道如何解脱生死了，但还没有付诸实行。贪嗔痴人重，到了恶果时还没有办法全离，但已淡薄了，所以恶果人薄贪嗔痴，名为薄地。要到三果时才超过欲界地，已离欲界爱，已离无欲，所以叫做离地。所以阿罗汉如果退转，一定不是由于我见，而是我所没有断尽，所以才会有会解脱的阿罗汉退转。出国只是见地，在解脱道上的知见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从小被教导应追求的功名利禄，乃至无量劫来一直贪爱不舍的见闻觉知等功能，其实是还没有开始在断除的。所以因为这些欲界法的贪爱而显现出贪嗔痴烦恼，是很容易发生的情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规则平时导师都不教导这些事项，或者责骂那些当事者吗？其实导师在讲经场合中说过很多次了，要同修们扶除自己的心脏五盖，如果大家都能有三果的正量，同修会中一定可以平静无波。所以不论是同修会内的同修们，或者因为对同修会内这些事项不满而离开的狼爷哥们，我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有没有依着导师说的好好去修除自己的习气心脏，还是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从来都不在这个问题上用心，从来不当一回事呢？或者认为该修除的是别人，自己没有问题。如果有确实在修除自己的习气心脏，就不会因为事项上的不满而质疑同修会的法有问题，也不会要求同修会应将财物公开，甚至要求将同修会预计用于法务事项的资金拿出来立和同捐了。同样在《维摩诘经讲记》第三集中，导师说，我们同修会现在的着眼点是在哪里？我们只有一套账，凡是有人护持来都是大家共有的，不能用到私人身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利和同享，做出来是大家的，不是某一个人单独所有，做出来的是大家共有的，不是某一个人单独所有，也不是少数人所有。这意味目前做的一切并不只是现在的同修所独享的，未来的同修们也可以享受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导师接着又说，这六种叫做六合敬，以这六种合来共住，大家互相尊敬。但是六敬法必须在一个前提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起直直心，心地本质应该是直爽的，不是以自己个人利益的盘算来受持六合敬，而是以调柔的直爽的心地特性来受持六合敬。六合敬的前提是大家的心都是直直无私的，若有个人利益得失掺杂在内，一定会因为种种事项而引发出贪嗔痴的烦恼，这样子就被烦恼缠住了，别人如何劝说都很难回心转意，只能祈求佛菩萨加持，早日远离灯下黑暗处，才能自见也能见他。纵观狼耶哥所提同修会违反六合敬的事项，主要症结点在于力不同均， 而认为同修会应该做到在经济上均衡分配，同享应有的福利与照顾，使大家都能有舒适安稳的生活。同修会是一个社团法人，犹如一家公司一样，有同修会章程中应执行的会务内容，在执行会务时也如同一般公司每年会召开股东大会一样，每年同修会依规定都在三月召开会员大会，但是在执行会务时不可能事事都要召开会员大会讨论后才执行，对于比较特殊的案子将会错失良机，因此同修会依社会团体财务处理办法第16条规定，但不动产之购置遇有特殊需要得经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授权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再提报大会追认。虽然不一定每年都有购置不动产的需求，同修会在有需要时都会事先在会员大会上征得会员同意，授权理监事联席会通过后执行，事后再提会员大会追认。同修会是依法设立的一个团体，一定是要依法办理各项事务。至于琅琊阁建议应在经济上均衡分配，乃至使大家都能有舒适安稳的生活，这样的提议实在是有欠思考。就如同一家公司的股东们绝对不会对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提出必须将公司的所有营业收入全部拿出来分给股东，让每一位股东都可以获得更多财富，这道理是一样的。除非这家公司不打算再继续营业下去，要结束营业了，否则不可能将营运资金或扩展公司规模的准备金拿出来分发股利。同样的道理，同修会预定要办理的会务所需资金也不可能如琅琊阁所说应该将之拿出来分给所有会员，这不是利和同均的精神，这是要让同修会的会务无法执行下去。各位菩萨，您认为他们的要求有道理吗？显然是没道理。时间的关系说明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一切无碍，不会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